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0月31号，明天十月就上最后一天，那明天也是好万圣节，也是美国的这个节日了。那明天提醒大家，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开车呀走路要千万小心哈，有很有可能有小孩子呀等等的挨家挨户的去串门讨糖吃。在这做个提醒之前呢，其实我也调侃一下，在这个本周末的时候，中国上海的警察呀把他们忙坏了。因为呢，上海的这些年轻人们从去年开始就借着这种万圣节的机会去表达他们，抒发他们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感情，甚至成为讽刺当今政府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他们为了纪念白纸运动啊，纪念封城啊，那些白衣服啊等等的各种的这种装扮，今年呢这个中共的政府呢提早哈就开始严阵以待，同时呢是严防死守，把昨天这个周末呀走到街头的年轻人，什么扮演成耶稣的，扮演成如来佛的，全都被警察带走了。还有扮演缠着绷带的这个川普的，还有呢复仇者联盟，所有的这种变装的，只要是不符合他们中共政府的规矩的，都被警察拉走了，也不知道放没放，也不知道他们遭受了什么。所以呢，《纽约时报》说，现在呢，对中共来讲，他的威胁叫迫在眉睫，就是因为这个万圣节要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共啊，对言论自由，对任何表达和这个政府不一致的、政治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呢，全部呢是当成阶级敌人一样的去对待。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中共不垮台还是这样，因为他的政权呢就不合法，然后呢他所有的过去75年都是为了他的合法性不断的给中国人进行洗脑。也正因为如此，我说这个万圣节老百姓也是呢花样出新呐，利用各种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上海这些年轻人也真是够棒，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来讽刺当今的社会现状。在美国就没有了哈，在美国呢，虽然没走到那一步，但是呢，我们也要去想一想哈，看到那个集权统治到了那个模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在美国所享受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我们也应该为所享受的这个自由的环境来尽我们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您投票了吗？那今天已经是10月30号了，到下周二呢只剩6天大选了。那十月呢马上就结束了，明天剩最后一天。结果在昨天我们看到呢出现了一个十月惊奇，没想到落在了拜登啊他老人家的身上。拜登啊，昨天在一个视频会议当中呢，直接就讽刺川普的支持者呢，都是 garbage。这一下子给惹爆了今天整个半个美国呀，全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昨天呢，川普在他的集会上，在 Green Bay 哈，他的集会当中，威斯康星州，毫不客气的呢，就在说，那暖身的这个他的卢比奥的那个议员呢上去说，我跟大家讲，就在刚才啊，就在刚才拜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把川普啊，把你们都叫做 garbage 啊，叫做垃圾。然后川普在旁边一个劲儿摇头啊摇头，然后上来说，大家原谅他吧，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个回答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双关语。一种呢，他双关说，哎，拜登你老人家老年痴呆是不是，你自己说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老糊涂了。另外呢，则被更多人解读呢，这是一种慈悲为怀。就像耶稣呢被钉到十字架上说，哎呀，原谅他们吧，把我钉到十字架上的这些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主啊原谅他们。所以呢，昨天呢川普呢说了一句真实的双关语，这是在昨天的集会上。今天更热闹，今天呢川普和他的支持者 Vivek 啊，那位印度小哥，两个人，可能还有没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那我看到的是两个人，连 ABC 连 CNN 都停止了他们电台的工作，全部呢做这种 breaking news 啊，插入性的新闻报道，川普也去送垃圾去了。这个 Vivek 呢，他们和川普呢都穿上了那种环保工人他们穿的那种橘黄色带黄杠的那种背心儿，然后呢都站到垃圾车上去收垃圾去了。 Vivek 呢说，嘿，我们不是垃圾啊，我们是来扔垃圾，我们是来收垃圾的。这也又是一个双关语。那么川普呢干脆今天穿着这个背心儿，开着垃圾车直接跑到了他的集会的现场，叫 Green Bay。 那他在这个集会现场当中呢说，你看我穿这个衣服，他们说我穿的比较显瘦啊，然后呢他就穿，他我觉得穿这个很好。这一个拜登的这一句话呢，把柯景丽也吓坏了。现在呢他赶快跟他进行全部的切割，并且呢对此呢去表示声明啊，他不同意这样的一些说法。然后白宫都被迫出来回应。怎么回应的呢？哦，他说我们拜登总统啊说的这个supporters 是那个撇号 S 啊，它是一个单数的啊，不是指着所有的川普的支持者，怎么折都折不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卡曼哈瑞斯也不得不去切割啊。那今天呢刚才讲到这个 CNN 呢， CNN 的这些主持人什么Jim Acosta 呀，还有什么Chris Hunt 呀，还有什么 Donna Bush 啊，还有什么 Micah 等等，所有那个 MSNBC 这些主持人都受不了了。他们那个 CNN 的那个 Jim 呢就说，哎呀，骂别人是垃圾，令人恶心，令人憎恶。还有那个 Hunt 他说骂别人是垃圾，这太粗鲁了。那个Dana 呢就说骂别人是垃圾，这太不雅了吧，不适合在电视上播出啊。然后 MSNBC 的主持人说骂别人是垃圾，这太非常卑鄙哈。那今天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引起了整个美国的愤怒。就在 ABC 去插播这个新闻的画面下面，你就看到那些留言。一位留言呢说，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投票给特朗普，但是拜登最近的垃圾的言论太过分了。领导人应该尊重所有美国人，而不是贬低他们。这种分裂的态度把我推向了对立面，尊重很重要。然后呢这个说句，他这个还有一句话呢讽刺说，老实说，终极巨魔级别已经解锁。这家伙在下国际象棋，而他们还在研究跳棋哈，就是这个也是在研究呢川普的表现和这个拜登或者是 Kamala Harris 这个团队的表现的一个对比。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位在 ABC 的频道下面留言说，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真正研究这个问题，但有时你不得不承认你错了。卡马拉呢就是哈里斯呢，我以为他很犀利，但是现在听起来就像三年级的老师在给我们讲课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十月惊奇大选呢在最后还剩两天的时候呢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没想到这种神助攻啊，很多人就在说这是不是在报复奥巴马和卡马拉哈里斯，把这个拜登呢直接给干走了啊，一票没拿就已经得到了初选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们有正常的在美国人呢大选呢本来就像个嘉年华似的哈，别整得你死我活的，但现在呢却变成了真的是白刀进去红刀子出啊，那变成这个情况了，真是令人唏嘘啊。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也希望我在给大家传递这些讯息的时候呢有一点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千万不要整得那么太可怕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四天前川普已经是接受了这个 Joe Rogan 的采访，这才四天嘛，这个采访观看的人数达到了4096万，每天破1000万的记录，这创下了绝对创下了从选举啊恐怕从美国大选以来的一个记录了。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奥斯卡颁奖啊等等，这是所谓的黄金收视率啊等等。而呢这个 Joe Rogan 的节目呢在全球90多个国家，他的收视率呢排名都是第一的，1800多万的订户。所以他采访川普的这个视频3个多小时包罗万象，包括呢川普说让台湾交费的就在这个节目当中的一段哈。那么11个小时之后呢，当天的收看率就已经达到了1026万。而同期在 CNN 上面呢 卡姆拉·哈里斯的演讲呢只有53万人哈，相差了20倍。然后包括呢现在我们看到 CNN 都很有意思，好像他们都已经调转枪口了那种感觉，都在哀嚎啊。然后现在这个世道呢，这个世道也确确实实是，就是传统媒体呢在走下坡路，而自媒体呢影响力呢是如虹，这个日中天一样哈。川普呢也是气势如虹，这也是呢所有的媒体，如果你不能够自己去公正的去报答事实，一个事情的真实的两面的看法的话，必然会受到扬弃哈。那这也是为什么贝佐斯他把华盛顿邮报呢写了一封公开信，就说我们得承认现在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你们自己认为的主流媒体，而我们把它叫做左流媒体哈，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的媒体，网真是让我们大跌眼镜。以前美国的媒体挑战权威啊等等的，那简直就是全世界媒体人的楷模，现在呢堕落到如此的地步，那么现在呢那就是被大家所抛弃。现在自媒体的影响力它就是要比这种正规的传统的媒体要大。好，那这是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看到的大选还剩最后的6天。那现在的 Polling Market 上面呢 Election 的 Forecast 是 63.7 比 36.4， 今天呢一度是66，超过66，现在呢又有点回调哈。川普的这个现在呢仍然是距离将近 27% 点多吧，这是博彩市场当中。那么卡姆拉·哈里斯呢在昨天晚上也做了最后的一次演讲啊，还是把川普就骂川普成为他们这个经典，但是呢这个拜登马上出来呢就给他背后一击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美国在过去的政客当中，你无论怎么样你们之间互相骂，你们上了台之后你要对所有的这个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左右摇摆的，就是有大家不一样的言论的，你要观点可以不一样，你要捍卫他说话的权利，骂人家是垃圾不找死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还好美国人包括这些左的不得了的媒体人也还有点底线哈。白宫的发言人居然还在这扯，还在这扯，还撇号 S 还是个复数 S， 扯吧他就扯，扯来扯去大家对你们只能是嗤之以鼻，只要大家还有基本的常识啊。好，那这是十月惊奇，我们想是不是十月最后这么一击啊，蛮有意思的。那这是呢今天大家高杰呢在开场之前给大家讲一讲，鼓励大家赶快投票，哪怕是在加州，哪怕是在这种蓝的地方去投票，表达你的观点啊，一定要站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还真是对川普和他们阵营呢表示自己的尊重，因为老头也挺大了，78周岁了，这80岁不回家养老，一天两三场这么折腾，这体力也真是够好的。而他呢这种坚定不移的一场一场这种拉力的这种演讲真的让我心生敬佩，这得有体力精力和他的热情。你去看他30岁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主持人就问他你将来会不会竞选总统，他说那是个 mean life 啊，他说他那句话我觉得说的很令人心伤，大概意思呢就在讲，他说觉醒的人啊，就一个真正清醒的人，其实呢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很难得到这个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拥护的，而那种政治家的生活是一个 mean life 啊，就是太可怕的一种情况了。所以呢真的他是个非常明白的人，他不愿意趟这个浑水，他本来都是出钱去支持别的人去做政治家，可是呢他不得不去跳进去，他跳进去之后原来都是他周围的朋友，包括克林顿啊 Hillary 啊，结果现在我们看到都是像死敌一样疯咬他，他自己遭受了那么多的攻击，那么他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让他如今再站出来经受这种暗杀枪林弹雨，还要去竞选他最不愿意去生活的不愿意去 take 的这种 mean life， 我想这就是对这个国家的爱。他也是除了华盛顿就是他，在当了总统之后呢财产是缩水的，你去查所有的当了总统之后他们的财产都是从百万几百万的级别上了千万甚至是上亿的，所以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事实实在是事关重要。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新闻呢， Micro and Macro， 一个 Macro 是业绩呢也是哈没有那么的棒，然后呢 Super Micro 呢会计事务所呢已经跟它切割了，今天股市呢是暴跌的，今天的 AMD 也重摔了 10%。还有呢我们要关注的美国的 GDP 啊，它的数字呢不如预期，今天呢美股四大股指呢静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现在在网上去搜索一下这个 X 平台，都要乐死个人呐、这个美国人玩这个垃圾这个梗已经玩出花来了，这个垃圾桶满天飞，在道上直接都跳舞，然后呢所有 mega 的车啊全部都把垃圾车贴上的这个全部都贴上这个MEGA 呀，美国国旗啊，然后呢川普呢直接说他拿了个牌子把它抛出来，是叫做Garbage King, 我是垃圾大王，就已经 给玩出花来了。所以昨天那个拜登这句话可真是惹毛了半个美国，太有意思了。哎呀，这也是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政治呢本来挺黑暗的，挺肮脏的，不说是权力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能把它去玩一玩也蛮不错的。轻松起来哈，去做自己的投票。然后这里边也是挺蛮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消息，比如现在呢他们在宾州啊已经开始很多的干预选举了，一些什么假扮选举官员把选民推离队伍啊，烧这个投票箱的呀。然后现在川普团队赢了一个宾夕法尼亚的巴克斯县的提前投票啊，因为他们人家排队投票让他们给提前就不让他们投票了，这都是哎呀太有意思了，在美国居然出现这个情况。那另外呢非常不好的呢就是现在你要去投票哈，你去出秀你的 ID 还把你抓起来哈，这都是在美国发生的。所以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今天的美国怎么变成这个德行的了，怎么变成这个德行的了，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好了，高姐讲的太多了，赶快吧，你赶快做你的财经节目吧。好，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哈，那今天是纳斯达克指数啊从昨天的历史高点呢开始回落了，因为呢最新的财报啊是喜忧参半。AMD 发布的收入呢令人失望，导致呢它的收入指引是令人失望的，股价呢大跌了 11%， 其他的半导体股票什么高通啊等等都跟着给拽下来啊。那 Supermicro Computer 呢它的股价暴跌了 33%， 因为呢披露其审计啊安永会计事务所辞职了，他说他们再也不能依赖管理层的这个陈述，你说这还得了了，那就说明有事情嘛。所以这件事情太糟糕了，对 Supermicro 来讲哈，这本来呢都是大涨的股票，去年简直都涨的都翻了番，打着滚的往上涨，现在呢就跌跌跌跌跌跌哈。之前呢如果说还没有去做实那个做空报告还怀疑的话，现在连这个会计事务所都已经辞职了，说明什么？管理层不能自圆其说了，人家包装都不能给你包装的太过分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对影响实在太糟糕了不过呢我们可以看着哈，这种丑闻呢导致暴跌，我们要看这个公司的实力。那么如果看好这个实力的话呢也许啊这是一个机会，那看你是怎么看的了。我的话不代表任何观点哈。那今天呢也造成了信息技术股票成了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差的板块，下跌了 1.3%。Alphabet 的 A 类股呢昨天它的业绩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云端的业务也涨得非常的棒，所以今天它呢是上涨了将近 3% 哈，因为它的云计算部门的增长。还有呢今天的 Reddit还有呢 Snap 它的股价呢都是转亏为盈了啊，这些上市公司然后他们都是好于预期的营收，股票呢是上涨的。盘后呢 Meta 是还有微软， Meta 小幅下跌，微软呢其实本来是小幅上涨的，后来也因为它的云服务太糟糕然后又大跌了 4% 左右啊，都是在盘后今天发布的这个财报。这是今天的财报所带来的重大的一些影响哈，直接和股市的波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天将看谁呢？苹果、亚马逊啊。然后现在标普500指数当中过了1/3的公司都已经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今天又公布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数据，现在呢显示美国的经济呢继续增长，但增幅不如上个季度哈，那一会儿我详细为大家介绍。今天呢还有就有小非农之说的 ADP 哈，私人部门的就业数据，十月份私人部门的就业增长远远的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一会儿讲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超的实在太多了。所以什么经济学家什么诺贝尔奖啊说的都不准的，所以跟着感觉走吧啊，今天的这个社会。好，那今天呢就造成了美国股市的 指数啊全部都下跌，道指下跌了91.51点，跌幅 0.22%， 收报42141.5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04.82，跌幅 0.56%， 收报18607.93， S&P500 跌19.25，跌幅 0.33%， 报5813.67点，费半大跌了178.68，跌幅 3.36%， 收报5153.49。今天呢几大天王哈 ，Alphabet 呢是上涨的啊，涨了 2.82%，Meta 跌 0.25%， 苹果跌 1.57%， 亚马逊涨 1%， 微软收盘的时候涨 0.13%， 收盘之后现在是跌了个 4%， 今天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给大家分析。费半呢则普遍走低了，这个高通跌了 4.76%， 应用材料跌 2.57%， 德仪 1.62% 下跌， AMD 大跌了 10.62%， NVIDIA 也被拽下去 1.36%， 美光跌了 3.76%， NVIDIA 今天谁呀、啊我想不起来了，一会儿我查一下哈。说 NVIDIA 呢它的市值呢仍然被低估啊，仍然被低估。台积电 ADR 是也跌了 1.25% 哈，这是今天的 Super Micro 惹的祸。今天呢还有呢就是AMD 啊，还有 AMD， 这个还有几个家公司，李来啊，李来就是我以前说他都已经超过了特斯拉了，对不对？李来公司呢那个受欢迎的糖尿病抗肥胖的药物呢销售低于预期，股价呢也大跌了 6.3%。Chipotle 呢它股价跌了个 0.6% 啊，季度销售增长没有达到预期啊，它自己的当家 CEO 被挖到了 Starbucks 去了。今天的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到 4.264 哈，这个现在呢就是经济太强了哈，就是没有软着陆了，还在飞，所以呢投资者重新调整对降息的这种预期。比特币跌到了72000美元以下，停止了本周的这个涨势，因为两个总统候选人都为他背书嘛，所以可想而知哈，但他逢高还要套出，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这个上下波动，包括川普的这个媒体在昨天大涨了21%多之后，今天大跌了22%，所以这都成迷因股了哈，就是逢高就逢顶就跑了，那就是这个动荡的非常的厉害。今天的美国的原油经过两天下跌之后呢，今天是上涨了 2%，WTI 原油每桶72.55块，因为最新的一份周报告显示美国石油的库存减少的幅度超过了预期，表明需求上升。包括呢中东哈，以色列的财长呢说他们和真主党的战争可能在年底结束，但是呢以方的军方领导人说，如果伊朗再次发动袭击将会非常严厉的打击伊朗哈，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说法吧。这是今天的黄金啊，黄金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那一度呢是碰到了每盎司2790.15这个记录性的高位哈，继续刷新它的记录。这都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呢今天高盛啊上调了黄金的预期价，现在已经是2790了，对吧？那高盛呢预期呢是明年将冲击3000美金。高盛呢是说央行的需求预期呢增加了4倍。他是说他这个分析呢是说，随着美国的大选成为焦点，西方投资者重新返回黄金市场，即使到明年底央行的黄金购买速度放缓到每月30吨，只有呢2022年以来月均规模的1/3，那即使这样到年底金价还会再涨 9%。刚才我说了美国大选啊，大家都认为这个大选推动了避险的这个需求，然后今天呢是创造了历史的高位，但是呢高盛呢是预计呢在明年年初今年年底哈会达到每盎司2900美金，它比之前预计的2700美元上调了 7.4%， 到明年年底呢会达到3000美金。然后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去看的。但是高盛呢今天还是挺有意思的，他对中国的股票发出了利好的信号，他坚信呢中国的股票会涨哈，这也是高盛所预计的。高盛从来都是对中国一直是乐观的，高盛对美国的经济呢也都是乐观的，他属于比较鸽派当中的鸽派派啊，鸽派当中的乐观派哈。他对中共呢前一段时间很不看好，现在呢他认为呢看着股票会涨，其中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共呢最近发出来了要放水嘛，10万亿，然后如果要川普上台这个规模还会增加，所以呢这些钱往哪儿走啊，那最后就得跑到股票里头去，所以我想这个呢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啊。今天呢有几个经济数据，刚才我们除了几个资产市场的表现之外呢，我们看到10月份的小非农就业，这是私人企业的就业数据，新增了23.3万人，这个数字是一年以来的新高。我之前详细的为大家讲到了本周五发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呢，有大家是怎么预期的，因为十月份呢遭受了2次飓风的时机，加上波音啊数千名和港口工人罢工的影响，那么这个呢一定会对非农数据产生影响哈，这是专家的估计。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呢很有意思哈，民间企业的招聘速度却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新高。那说明什么呢？那就美国的就业市场呢是非常的健康啊，超预期的强劲呢。那这个呢就被称作是小非农的这个指标，如果它这么强劲的话，那五月份的那个非农就业星期五的非农就业将会是怎么样呢？所以本来呢他们预计呢小非农这个数据呢预计经济学家预计是11万人。好，其实现在多少？23.3呢，超过了2倍还多，这什么预期啊，这都是，对不对？所以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呢是已经创下了从2023年7月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最高哈。9月份呢已经是上修了，上修呢9月份是新增就业159,000啊，就算16万人，现在呢居然跑到了23.3万人。那么都什么地方呢增幅最大呢？教育、卫生服务新增了5.3万人，贸易、运输、公共事业新增了5.1万人。建筑、休闲、饭店新增了3.7万人，专业和商业的等等服务新增了3.1万人。哈，大家听一下这个领域哦。那制造业是唯一出现了新增就业人数下滑，十月份呢减少了1.9万人，因为飞机制造商波音9月13号以来的罢工，让他们公司的3.3万名工人在缺勤。还有呢有一个特点，就十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500人以上的这种大企业，占总数的14万，员工低于50人的企业呢变化并不大，增长人数呢只有4000人。除了企业招聘人数增加之外，薪资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6%， 工资还在涨呢啊，但是涨不过通胀。咱们算了每个月通胀的增幅呢，现在还是核心通胀还得有 2.8 2.7 那个样子，对吧？乘以10你得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所以你是涨不过通胀的。一定要学会投资哈，跟大家讲一定要学会投资，否则真的是薪资打工族是涨不过干不过通胀的。对于跳槽的人来讲呢，薪资的增幅放缓到 6.2% 哈。ADP 的首席经济学家呢，他们在分析说，即使在飓风过后复苏的情况之下，十月份的就业成长仍然强劲。随着今年的结束呢，美企招聘这么前劲，具有广泛的这种韧性，所以真的是这个数字太有意思了。然后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呢就在说啊，十月份的报告将是一个异常值等等。那联准会呢在下周的货币政策上基本上不会拿来参考，他这个异常值他们的暗示呢，他是讲他们预期呢这个就业会少的吧，对不对？结果现在是大增，那怎么会不会影响呢？所以 哎呀，咱们就听一听看一看就算了吧哈。这次呢就包括那个什么多少个诺贝尔学家去支持卡马拉·哈里斯的那个经济政策，简直是胡闹嘛，就是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在古代都是，你要想让老百姓生养休养生息，就是薄赋税轻徭役啊。他到他们那儿居然说这个大福利政策啊，这个能带来经济繁荣，你这四年都已经给我们搞成这个德行的了，再来四年你那个福利，你那大傻逼的福利政策，你怎么可能光从那些有钱人身上呢？最后最倒霉的一定是那 W2 的中产阶层，好不好？所以这个真的要有基本的常识哈。我们来再看美国的 GDP。美国的 GDP 是周三上午公布的数据哈，消费者强劲支出，第三季经济成长稳健，增速呢说令人失望，然后增速略令人失望，通胀仍然持续降温，但是仍高于预期，说明美国经济走向停滞性通胀。哎呀，真是净造些词儿，名可命，真可命，道可道，非常道。好，我们来看他这个报道哈。他说呢，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公债殖利率走高，其中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短线走扬。Fed 呢，目前市场估计他们将在下周货币政策上降息一码。具体来看，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季增年率呢，只报了 2.8%， 低于市场预期的第二季度的中值 3%， 这也是从2023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低于市场的预期。消费方面，第三季度美国人消费支出的 PCE 的物价指数年增率报 3.7%， 创下了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纪录，较前值的 2.7% 明显的加速。哎呦，你看哈，物价通胀对有钱人，你就别说对有钱人，只要有股票的人，股票一涨他就敢花钱啊，这就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PCE 这个个人消费支出就这么强劲哈，然后这个 3.7% 呢，不仅是比前值的 2.7 高了这么多，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3.3%， 多了 0.4%。细分的话呢，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双双成长，商品消费支出成长贡献呢是其他的叫做非耐久材哈，比如以处方药为主，还有机动车辆以及零组件啊，以二手轻型卡车为主。服务消费支出成长主要是由医疗保健，以门诊服务为首，还有呢食品服务和住宿，呵呵，都在花钱。还有呢，联邦政府也做出了贡献，国防支出哇多激增了 15.9%， 第三季度联邦政府支出继续增加 9.7%， 但是呢，政府的支出的持续增长也让美国今年的财政年度预算的赤字已经超过了$1.8兆，呵呵，还不算利息啊。第三季度呢，对外贸易拖累了经济的成长，进口额成长了 11.2%， 低于出口成长的 8.9%。 还有呢，第三季度不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的物价指数第三季度初值报 2.2%，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2.1%， 低于前值的 2.8%。 哦，这个是不错的一个指标哈。所以美国经济成长速度呢没有那么的强劲啊，虽然还涨没有那么多强劲，通胀和消费支出呢又都高于预期，所以呢这是说，这是叫做他们起了个名词叫做停滞性的通胀，混乱背景之下让 Fed 的加息之路呢也变得更加的不确定。但是就即使这样，市场仍然认为下周还会降息一码。真的吗？下周如果川普上台的话怎么办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我们看到呢，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今天的美国的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什么 GDP 呀、Job Open 的这个工作呀，联储首选的通胀的指标啊，就业的报告啊，似乎呢显示着美国没有什么衰退，也没有什么硬着陆哈。 好像呢，这个软着陆呢，似乎真的已经到来了，让人感受不到有任何的着陆的迹象。你看，从大型公司的财报，包括呢大选举啊，所有的这些事情你都看不出来，包括纳斯达克到昨天为止创下了28个历史的新高。然后我就引用了嘉信理财的资深投资策略师，叫做戈登啊，他呢就描述，他说投资人面临着某种认知失调啊，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软着陆，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程。他同意呢我们旧金山 Fed 的行长 Daly 的观点，他说呢，用说这在叫做软着陆只是开始啊，叫做持续扩张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那么他呢，这是他们对现在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啊，说软着陆啦，软着陆了。那我以前讲过，如果真的达到软着陆，这一届的 Fed 呢将会进入金融史册哈、啊，将会进入金融史册。在经历了2020年呢美国历史性的那种下滑之后，就迅速的飙升之后，除了2022年前两个季度之外，美国的经济成长是非常的强劲。而最新呢对2022年第二季度成长由负转正的修正，更加强化了美国经济持续扩张的观点。这个扩张的周期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第4年，现在呢在正在刚刚庆祝这一轮牛市的2周年纪念日哈。上一次的这个上一轮的大家还记得联储在升息之后那一年底的暴跌，完了2023年到现在哈已经是2周年了。那么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呢？另一个叫做Resos 的 Wealth Management 首席策略经济师，他叫 Cox， 他说呢这是一个奇怪的牛市，连我也看不透。他原本呢我们认为小型股会领涨，但是呢大型股在2023年崛起，像罗素2000指数这样的小型股呢却持续的创下了新低。那他也说呢，将目前的这个牛市与过去40年的其他的牛市呢区分开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奇怪的牛市是利率环境的产物。也正因为这一点，可能最让投资人和企业感到惊讶的呢，或者是大家都盯着的呢，就是联准会哈。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看法哈，这一波的这个牛市连专业的人也看不懂，这也是呢它股市有魅力的地方啊。你就搞不清楚，你谁预言也不一定预言的准哈，那谁也可以在这说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观点了。那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哈整体上所有的市场的分析和不同的一些看法。我呢再补充一点，我再补充一个，因为这两天什么21个什么多少个的经济学家去鼓励卡姆拉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嘛，今天呢华尔街日报上面也是哈，就是支持的反对的都打乱套了。我呢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叫做 Kevin Hassett， 他呢是在2018年到2019年哈，他分别担任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啊，2017年到2019年的时候还有首席经济学家。他呢自己呢这是凯文啊，还有一个凯西·B·穆里根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解放繁荣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他们今天在华尔街日报呢发表了一个文章，我为什么去点他的文章，你听我介绍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哈。我们做理工科的人都讲不要给观点，你得给数据哈，你数据才是最准的，要不你就是观点，谁都有观点，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文章当中就讲得很实在哈，你看我就给大家原文的读一下。他说当拜登和哈里斯政府在2021年推动了重建美好未来计划时，2021年啊，他刚刚上台的那个时候了，1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签署了一封支持该计划的信，声称这个计划呢将缓解长期的通胀压力。最近呢又有包含大多数相同诺贝尔得主的稍大的一组人又签署了一封信，说呢卡姆拉哈里斯的议程远优于川普总统的适得其反的议程。更广泛的一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在信中庆祝科学在公共政策塑造中的价值，并表示支持哈里斯。而自然杂志呢则因为 世界需要尊重证据的美国总统而公开支持哈里斯啊，这个开篇就在讲到了，多吓人呢，对不对？谁敢去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去讲经济问题啊？你是不是烧包啊？对不对？哎，他这个人呢就上来，你看多吓人呢，把这个事实罗列了一下，然后呢他马上就开始反驳这些大咖们的说法。他说所有这些政治表态当中缺乏的正是证据，科学方法要求一种理论模型来展示候选人政治候选人的政策对经济的潜在影响的话呢，该模型的定量预测可以被证伪或者是证对啊，就是验证。文章继续说呢，对于川普而言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的减税和放松监管措施带来了积极的效果。经济学家迈克尔·福尔肯德和亚伦·赫伦斯在其最近的论文中对这些政策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得出结论，促进增长的税收改革是有效的。而诺贝尔奖获得者们还没有对拜登哈里斯的议程进行定量的分析，但呢却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讨论的素材，什么为了促进平等啊、环境保护啊、其他的社会目标啊等等，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就开始喊口号。拜登和哈里斯在2020年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政策，特别是在税收、健康保险、监管、能源政策方面，他们在这些领域除了税收之外基本都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干嘛？花钱嘛，对不对？嘿嘿，四年前为了遵循科学方法，我们与 Tim 菲茨杰拉德和卡伦合作发表了一项研究，比较了拜登的议程和川普的议程对经济的影响。我们知道政客的竞选承诺不一定能变成政策，因此分析了几个政策的情景，最接近过去四年政策变化的情景被我们称为叫做资本税保持不变，因为它集中在扩大健康保险福利、一系列的绿色能源政策以及恢复奥巴马时期的其他监管政策上。我们假设拜登和哈里斯会撤销川普贸易政策的一半并保留另外一半，结果我们的研究发现，再分配元素包括对利益团体的再分配的因素会降低劳动意愿。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学术，啥意思？就是给福利啊，用你的政府的权利给你们认为政治正确的一些团体呢进行利益再分配，那就不出去干活了啊，降低劳动意愿。绿色能源以及其他的降低生产力的监管降低了实际工资。总体上我们预计到2025年美国经济呢相较于川普政策基准呢会下降了 5% 的通胀调整之后，就是通胀调整之后的人均劳动收入比川普时期的政策人均劳动收入下降 5%， 其中有一半来自呢就业和工时的增长没有跟上，另一半呢则是实际小时工资在下降。他说呢，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川普在2021年哈他当任如果上任第二届的第二届任期将发生什么，但是呢我们的图表显示了2017年第一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线性趋势，展示了大流行之后整个完整季度呢到2021年晚期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这个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个表格，他有个表格大家看不到了哈，就是他的这个研究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格和这个趋势，如果你没有这种大的通货膨胀啊，没有这个换政府，你按照那个曲线的趋势的话呢就会达到他们预计的刚才讲到的啊那种情况。之后呢大通胀啊，通货膨胀来临，雇员补偿以及更广泛的国民收入都跟不上了，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拜登政策不良影响。到了2024年的第二季度，实际人均劳动收入呢比趋势低了 4.6%， 和我们预测的 5% 非常的接近。所以呢正如我们所预测的 4.6 的差距就是由于低就业率和低实际工资造成的。那这个呢他说支持哈里斯经济比川普 经济表现更好的支持者们，你应该也展示出你们的证据。如果其他宏观经济学家对我们的方法提出异议，我们欢迎围绕此这个研究展开科学的辩论。这种辩论比粗暴的声明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价值观，不管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支持。所以他说呢，回顾我们的建模和我们的分析的证据，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我们本可以不同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回头看再过了四年我是不是错了，没有，还是对的。这一点我们和哈里斯有着共同的之处，对，你们永远是大福利政策。好，我们广告之后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我们赶快迅速看一些今天个股的情况。今天呢，这个 AMD 啊，还有这个 Supermicro， 咱们先看 Supermicro 大跌了 32.68%， 代号 MSCI， 那么这个创下六年多以来最惨的单日表现，有史以来第二糟糕的一天呢。那本来两个月前呢就有他的利空报告，说呢会计操纵，现在呢连永安会计事务所已经辞职了。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
33.07，我看他在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的趋势，他是看跌的，这他的那个数据看，所以整体来说，一年内是看跌的。
嗯。好，
但是它如果我们讲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
嗯 ，OK， 反正 AI 的这一部分呢，如果强劲的话，哈，它这是完全因为人为的这样一个因素了。我第二个 AMD 啊，它周二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符合预期，但是营收略超财报逊色哈。今天呢，周三收黑超过10%哦。我们来看一下 AMD。
AMD 我看它也是一样，在周内、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的我看整体来说它的数据是看跌，如果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 AMD 它也是它数据看也是看跌的，
嗯，
但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也是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
今天这两家是拉低了半导体的这个表现哈。我们再看微软收红 0.13%， 盘后呢业绩公布的时候呢本来涨超 1%， 后来一看它云端表现不好，直接跌过 4% 哈。我们来看一下微软，
在一个月内它的 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整个上涨的空间了，但是它没有那么明朗了。 OK， 如果半年也是一样的，我看一年，如果一年以上、一年以内的话，它整体来说它还是其实还是看涨的。
嗯哼，
主力大概在466左右。
OK，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财经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